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的题目，重生，从上头生，这两个不同的生法，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其实都有，都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是重生 ，born again。我们把重生就划等号是一个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是生命唯一的救主。我们这样子划等号是重生，英文是 born again。这一个 born again 这个名词，这样的词句，特别是在美国的福音派里，就划等号为一个人从非信徒成为基督徒，就叫做 born again 重生。在许多英文的译本里面，也把这一段原文把它翻译成 born again。 我在德州念研究所的时候，得以蒙恩得救，信耶稣基督。我们在的那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只有八九十人，母会是一个白人教会，非常大的会众。在30多年前，他们就有5000个会友，所以我们第一次华人的会众，我是在那个教会，华人教会隔了大概聚会的几个月之后，才有一次有机会知道这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属于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母会。偶尔有一些把华人教会、华人的会众跟白人的会众在一起的一些特殊的聚会场合里，就曾经发生过以下这件事情。我们在那么多的白人里面，我们这些中国人当然就挤在一起讲话，就有一个白人走到我们这里来，带着那一种特别德州人的那种热情 Texas hospitality， 你们去过德州的人就知道，个子高高大大的，一副那种本来就应该生在德州的那种 cowboy 的那个人，走到我面前来 Tell me you're born again， 告诉我你们重生了吗？我还不懂的时候，旁边的人就说，对对对对，我们都是基督徒。还好他用 born again 来问，因为重生再生一次，毕竟是人世界里面，我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曾心里面都曾经发生过的感叹，我但愿能够重新来过一次。他如果走到我的面前跟我说 Are you born above？你是从上头生下来的吗？我大概会说 No No， 台湾生的。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意思，在原来尼哥底母跟耶稣的谈话里面是有一个很微妙的差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凡是接待你独生子耶稣的，他就赐我们权柄为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两种生法原文的意思里面都可以，因为用来修饰生的这个副词，在圣经里面出现只出现了13次，次数非常少。这个副词如果是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它所修饰的动词的意思就是再度 again， 再一次，重新一次。举个例来讲，加拉太书4:9这里说，保罗写到说，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那个地方这个副词就出现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情愿再度被奴役呢？再一次，时间性。 如果是从空间性来看这个副词修饰动词的话，就是上面、上头 above。 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继续写下去，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一节，他这里说，他说从上来的，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个来，那个动词用来修饰它的副词，就是这个副词，从上面来的是在万有之上。然后到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比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不怎么为自己辩解，比拉多说，你为什么不对我说话呢？你怎么不对我说话呢？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同样的也有权柄定你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权柄，你毫无权柄犯我。上头赐下，那个赐，那个动词被修饰的就是这个副词，你从若不是从上头给你一个权柄。所以如果你从释经学的角度，约翰在他约翰福音里面用到这个副词的时候，每次都是上面的意思。两种意义文法上都可以，很多的英译本都把它换成 born again， 但是有很多的英译本底下你就发现马上有注解，或做，它不是用中文啦，就是 or born from above。 和合本没有，但是吕正中译本这里面就有标解，吕正中译本仍然翻译说重生，但是底下就是说或做从上头生。有很多的英译本已经采取用 born above 来作为他们选择的翻译，譬如说 ISV、 NET、 MSG、 NRSV， 这些都是选择 born from above 底下注解 or born again。 所以尼哥底母与耶稣的这一段事件里面要衬托出来的事情是，耶稣一直在讲上面的事情，而尼哥底母一直在讲地上的事情。耶稣说是从天上生的，尼哥底母说什么呢？说怎么可能呢？人老了怎么能够回到母腹生呢？再生呢？耶稣一直是在讲天上的事情，而尼哥底母是卡在地上的现象。你如果看我们约翰福音记载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好像这个人夜间慕道，而耶稣只花了多少时间跟他讲。你如果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字用很慢的方式，像我们刚才一起读圣经的方式，不是一个 conversation 交谈的方式念的话，你把那几句话念完只有75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试过好几次了。75秒福音营的时候，我们有基督徒弟兄，有基督徒弟兄为了人的灵魂的缘故，一直陪谈到早上一点半。75秒，耶稣只花75秒给一个夜间慕道的人。约翰只是把他们两个之间不知道讲了多少的话，用这一个最浓缩最精简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两个人所讲的事情是天壤之别，一个人一直在讲天上的事情，一个人一直卡在地上。为什么？难道耶稣刻意的模糊天机不可泄露？有一些现在的圣经学者从福音书里面找到他们所谓的 messianic secret， 基督的秘密。举个例来讲，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耶稣有这样子的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反倒对向婴孩就显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如果从这句话看的话，好像你发现有一个基督的秘密在里面，但是你如果再继续再往前面看，耶稣这样子的祷告的前面的那个背景，前面发生的事情是他在哥拉顺伯塞大行了许多的异能。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 dynamite dynamite 那个字，行了许多震撼人的事情，那些人终究不悔改，然后耶稣才说的这句话，意思并不是天父把这些事情藏起来，是聪明通达人用自己的聪明通达，用有限的聪明通达把这些人藏起来。所以并不是讲了一个不可能懂的事情，反倒是讲了一些本来可以明白的。所以第十节，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前面讲了从上头生，马上就开始解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水和灵生，这个水是什么，这个灵是什么？现代的基督徒，我们现在20世纪21世纪的基督徒说，啊，那个水就是一个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之后归在三一真神的名下的那个水，马太福音28章，那个灵是什么呢？那个灵就是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领受了圣灵，作为永远天国的基业的那个灵，也就是在约翰福音20章耶稣复活之后对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的那个灵，使徒行传第2章五旬节，今天主日是2017年的五旬节的那个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尼哥底母不可能明白，因为耶稣不会拿一个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来要求他明白，可以要求他信，但是不能够要求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明白。但在这里耶稣却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个水跟灵这两件事情是以色列的先生应该明白的事情。在以西结36章25到27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赐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上面洒下来的清水，从上面赐下来的灵，源头是创造万有的主宰耶和华。以西结这个先知，那个时代以色列已经亡国了，被放着在加勒底那个地方是一个充满的偶像，在他们的想象中已经玷污到一个地步，沾染那个污秽之后不可能再清洁，万劫不复的污秽的，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天上下来的水，天上赐下来的灵。接着跟他讲的都是要人抬头，一讲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说刮风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把头抬起来，有人刮风的时候看地下的吗？从天降下仍旧在天，通通是上面的方向。摩西举起那个铜蛇，都是人要人往上看，所以这个天壤之别，耶稣一直在讲上面的，而尼哥底母一直卡在底下，重新再生一次。为什么？为什么他总是卡在那里？有人就说，这个以色列的官在黑夜里面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既有利益，他没有诚意。我却想，一个愿意鼓起勇气夜间去见耶稣的人，比起那些白天毫无顾忌的人，难道不是多了一丝特别的诚意吗？尼哥底母夜间慕道，却不得其门而入，不是因为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乃是他虽然慕道，但是范围范畴已经局限在既定设定的框架之内了。他慕道，他已经把慕道的方向、慕道的范围已经局限在一个牢固的已经设定的范围跟范畴之内。他一开始讲的话
我们知道，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的。哇，这里面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了。这句话里面带着某种的恭维，带着某种的恭敬，但是在这个恭维跟恭敬的另外一面，却是另外一种意识，英文叫做 patroniz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称过你是有斤两的了，我们衡量过你了。既然能够称，既然能够衡量，就必须有一个标准，就必须有一个框架。唯一有框，必须有框架，你才能够称另外一个人，你才能够衡量一个人。换句话讲，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他的框架定在一个范围之内了。他还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犹太人千年累积下来的律例、典章、知识、经验、规矩、传统，都是好的。因为这些都是从那源头，都是从那超越人天地的神那里来的。但是当这些框架，这些原来好的变成框架的时候，上帝是超越这些框架的，他所要成就的也是超越这些的。所以当这两者相遇的时候，就发生了格格不入。轻微的情况就是南辕北辙，天壤之别，严重的就是强烈的抵触、冲突与排斥。这是一个历史上没有蒙光照的犹太教徒而已吗？一个有家暴问题的夫妻，还好两个人都想重建这个婚姻，修复这个家庭，也都承认没有办法自救，也愿意接受只有上帝能够可能给他们的拯救，天上来的，所以寻求基督徒来帮助辅导他们，也都愿意认罪悔改。两个人分别受辅导好多次，而在这个辅导的过程里面，这位先生，这位弟兄，在无意之间说出来，让辅导他的人听到，他大概在不到一年之前才换了一个工作，薪水更高，项目更新，更有前途，更热门，但是太挑战了，超过他的能力范围，压力又很大，被要求的工作量比以前的工作多很多，而且被要求的工作量是他以前的经验、他的技术没有的，他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学，如果给他一点时间学，赶快学还好，但是不行，逼着他交出东西来。辅导他的人就问，有没有考虑在工作上重新调整？问了这个问题之后，这个被辅导的先生，他的神情、他的反应、他愣在那里不回答，让这个辅导者知道，在他心里面想说，怎么可能会问这样子的问题呢？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建议呢？上班归上班，下班回家发脾气打人是归下班的事情，两件事情是分开的，这是两码子事。需要重新来过的是婚姻问题，需要重新来过的是两个人的沟通艺术，需要重新学的是怎么样存款。那一块好好的，那一块上班那一块不需要上帝的介入，不需要上帝的干涉，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我自个儿搞定就可以了。设定的范围，设定的框架，这是21世纪的基督徒。尼哥底母他至少他问的问题 在地上的问题，至少还是说一个人重新从头来过一次。所以他才说人老了回到妈妈的肚子里从头再来一次， everything， 所有的一切从头开始。人老了如何能被生呢？岂能再进母腹重新来过一次呢？海明威如果听到重生重新来过一次的话，海明威会怎么回应？老人与海这一部促使海明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他借着生动细腻的文笔描述一个老人几十天打不到一条鱼，有一天居然打到他这一辈子最大的鱼，大到他没有办法拉进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抓住那个鱼竿。他的所谓的抓住鱼竿，有时候必须去拉那个鱼线。他本来很结实很粗壮，几十年打鱼锻炼出来的手都皮肤都拉出血来了，他只能够紧紧的拉住那个鱼竿不会松掉。所以有三天的时间不是他在拉那条鱼，是那个鱼拉着他跟那个小船在那个港湾里面转了三天。第三天那个鱼没有力气了，他终于把那个鱼可以慢慢的拉过来，但却拉不上他的小船。他已经拉不上，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把那个鱼从海里面弄上他的船只，把这个鱼绑在船侧，慢慢的回港口。来了鲨鱼咬他的战利品，他拿起船上的一个刺鱼的鱼枪鱼刺，弄死了一个很大的鲨鱼，那个鲨鱼就把那个鱼刺鱼枪他也抓不住也走，他就又拿起一个刀来克难的做起一个鱼刺，继续的来把那些鲨鱼赶走。也不知道是他的勇力还是那些鲨鱼吃饱了后来也就走了。但那一条大鱼已经面目全非，只有几块残破的肉连在骨头上。在他往港口的路上，继续的有他看不见的小鱼小虾来享受这一个被撕裂的大鱼。等到他回到港口的时候，唯一呈现在人家面前的战利品是一个鱼头跟鱼骨头。海明威会说，人老了重新再来一次何必呢？他说，你没有读我的老人与海吗？人自然人的生命，人生命所有唯一能够突破的就是拉回一个鱼头跟鱼骨头，何必呢？一个卡在地上，一个说有从天上生的，有天上来的生命，看得见的自然人生，重新再来一次，何必呢？但是当他从上头来的生命，借着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赏赐下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形？我在这里要借用一个我听过一个讲员举过很多次的比例比方，我不提他的名字，但是我要借用一下。他把我们自然人的生命比方成，我这个人比方成一个硬体，一个硬件，而那从上来的是一个全新的 download 下载，一个全新的最棒的软件。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学很多人是学 high tech 的，我根本没有资格讲话。我听说现在有本事的公司都已经不做硬体了，都在做看不见的什么软件 AI， 看不见的，那是这个世界的前途。
但是当这看不见的软件下载在我这个硬体上的时候，当一个软件下载在硬体上的时候，这个硬体应该是被这个软件全部整个 operating system 来掌握来运作的，而不是部分。而我们的本性却那么自然的想要掌控，设定一个范围跟框框，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尼哥底母式的寻求，在21世纪里还是很多的。设定一个范围，设定一个框框，他是不是就这样子失之交臂，夜间慕道扑一场空？你如果再读下去，约翰福音第7章，祭司长跟法利赛人聚在一起开会，决定在那个时候决定要正式的来定案耶稣是一个罪有罪的人。这里记载尼哥底母那从前去见耶稣的，他说不先听他本人所说的，不知道他做的事情，就这样子定案，难道我们的律法就是如此定人罪吗？哇，你发现那个框框好像怎么样？他原先的框框好像怎么样？在松动了。然后到约翰福音19章的时候，亚利马太人约瑟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就到比拉多那里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后面又写又有尼哥底母，就是那在夜里去见耶稣的，他带来沉香末药约有100斤。哇，有人说哎呀，尼哥底母得救了，尼哥底母也得救了，他可以这样暗暗的信。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也可以暗暗信，我们坐在这里可能有一些人就是只想暗暗的信，因为很多原因，所以你只想将来成立一个尼哥底母团契。我不晓得，圣经没有让我们，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宣告，但却把这个事情陈明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那个从天上来的生，那个应许，那个赏赐从天上来的生的那一位，他的工作不是一次性的，不是说天壤之别 OK that's it 没有了。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的心肠究竟，他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但是你发现这一个赏赐呢，从天上来人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生命的那一位，他给人的机会是不止一次的。因为你反过来看，我们的需要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的，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个本来我们紧紧抓住的框架范围限度，慢慢的打开原来我们锁住的那一部分。你觉得呢？你的生命，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再打开窗子的必要？你有没有走进过一个门窗封锁几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的房子？你可能回国，你可能回国，所以你要把在这边的房子你把它门窗都关得紧紧的2-3个礼拜，其实4-5天之后就够了。你再回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你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空气某种窒息感，沉浮，甚至于有一点死的味道。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打开窗子，你也不需要外面刮着 Sandy 那样子的狂风， 你只要打开窗子，让风轻轻的进来。你的生命，你的灵魂，有没有必要再打开一次窗子？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感谢你，因为你这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得到荣耀，如今继续的把那只有你能够赏赐从天上的生浇灌给我们。就连今天我们守你的圣餐，你都在提示我们，我们一个人吃进去喝进去的自然物质，消化之后的养分，理当流通供应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若是我们身上有一个再微小的部分不吸收这个养分，即便是我最小的指头的最尾端的一小块不再吸收这个养分，即将坏死，我们都会积极的去寻求医治。更何况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有封锁之处呢？求你激励我们，把心里面的窗子一扇一扇的打开。我们一起来唱101的第一节。放投影片的101的第一节，投影片同工，好，第一节我们唱第一节就好，预备来。
真理生灵在我心中自由于心中山沟发出亮光照耀，其实是我是主并自己充满我，充满我，耶稣进来充满我，荣耀神
弟兄唱第一节。
你生灵在我心中自由于心中山沟发出亮光照耀，其实是我是主名字。
大家一起，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时间祷告。如果你心里面知道你生命里面有一些必须再一次的向那赐从上头生的那一位敞开，你就诚恳的表达说，主耶稣啊，主圣灵啊，我愿意。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几百个会众里有多少的情形，多少的状况，因为我只是一个很有限的人，
但圣灵鉴察每一个人的肺腑心思。我甚至于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已经被切割到一个地步，就连心理学也做很多的分类，愤怒、羞耻、恐惧、怀疑、焦躁，我有时候发现我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因为这些心理学分类的东西在我里面是一个有机的结合。但我知道，我也想推开那一个窗子，让风吹进来。我们把这个诗歌再唱一遍，副歌的时候不要昼夜轻唱。副歌的歌词很简单，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荣耀圣灵今充满我，愿主现今充满我。我们副歌多唱两三遍，轻唱，唱到最后两次，我们副歌唱三次，唱到最后两次的时候，请大家闭着眼睛，我邀请心里面诚实愿意的人，你可不可以也把手举起来？这个举手的动作好像在外面你把心里的窗子推开，也代表你的手是仰望从上面来所给的生命，真理圣灵在我心中，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运行座上宫发出亮光，自由其实是我是主圣灵今来充满我，愿主现今充满。
副歌，闭上眼睛，你愿意的话把手举起来。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圣灵今充满我，愿主现今充满。
最后一遍，
充满我，充满我，耶稣今来充满我。愿主现今充满我。
风啊，风啊，吹进我们的生命，带给我们喜乐的清凉。风啊，风啊，吹进我们的心坎。愿啊，在旷野的草原里使枯骨从今生今燥热的风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亲爱的主啊，不要只是在这个时刻
甚至于当我们每一个人晚上睡眠的时候，当我们终究必须放下所有的挣扎跟努力的时候，求你吹在我们的心灵里，因为当我们醒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又会再要求我们 get back that control， 掌握你自己给别人的空间，你才可以自保；掌握你的心，你就才可以不再流血。这个世界一直要我们 get back to your control。 亲爱的耶稣啊，我们把我们的掌控交给你，风啊风啊，吹进我们的心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